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官员发出的提供更多和更先进坦克以帮助他们抗击俄罗斯的呼吁开始在华盛顿得到回响。美国现在正在为向乌克兰送去先进的美制主战坦克系做准备。一名熟悉有关运用的美国的官员在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白宫正在最后敲定让乌克兰得到他们渴望已久的 M1 艾布拉姆斯，不过他们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乌克兰才能够收到这些坦克，并且将之是投入战场。由于计划的敏感性，这位官员要求匿名。他说这些坦克有可能通过五角大楼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来到提供，这笔资金允许国防部从国防制造商或者其他来源采购武器和系统，而不是直接从美国的库存当中调拨。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位官员说美国或者是寻求从其他国家购买艾布拉姆斯坦克，并且加以翻新，然后再送往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的决定是一项外交谅解的一部分，事关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德国的豹二坦克。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了这个决定。向基辅提供这种坦克的决定将会标志着美国官员的立场的翻转。很多官员之前反驳了向乌克兰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讲法，他们警告说虽然这种坦克性能出色，但是很难维修，而且耗油量是超出基辅的能力。另外有多家的德国新闻媒体报道说，德国已经决定将一些德国的豹二坦克运往乌克兰，此外还将会批准其他国家将他们的德制豹二坦克交给基辅。一名知情人士在星期二说，美国判定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非致命的援助，官员正在向中国政府表示他们的关注。这名匿名的消息人士说，他们正在看到的是非致命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就差是未有大规模是逃避制裁。消息人士未有进一步解释，路透社没办法独立核实这个讲法。美国警告过中国政府，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反对乌克兰，将会面临后果。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认为目前的活动是令人担忧，相信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用于战场的致命武器系统的初始计划的极大的缩水版。消息人士说，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知道这个活动。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正在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政府是接触。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美国将会继续就向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与中国沟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华盛顿一直对中国明确表明提供物质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但他拒绝证实星期二的报道。普赖斯说，但如果是美国看到不单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这个，而且中国公司都这样做，美国会感到关注。普赖斯说，他不确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未来几日有机会访问北京的时候是不是会讨论这个问题。北韩当局在首都平壤下达五日的封城令，以应对呼吸系统的疾病。设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新闻网站星期三引用政府消息说，那里的呼吸系统的疾病的病例正在增多，居民必须在星期日之前留在家中，而且每日多次提交体温报告。但政府的指令未有提到新冠病毒。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北韩立即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交通与运输的联系，并且实施了全球最为彻底和严厉的封控措施。去年5月12号在世界性的疫情大流行发生两年多之后，北韩首次承认正在应对新冠疫情。不过三个月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宣布北韩已经成功战胜新冠疫情，同时下令放松对疫情的防控限制措施，之后重启了北韩与中国之间的铁路的货运。同北韩关系密切的中国去年12月突然终止了动态清零政策，并且迅速导致上亿人感染新冠病毒。这个月初，中国还放开了国民出境限令，迫使很多的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冠防疫措施，但是引发北京的不满。北韩直接宣布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并且对包括北韩公民在内的所有近期从中国入境的人员进行为期30日的隔离观察。 新西兰工党新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星期三宣誓就职，接替名望好高的亚德恩，正式系出任总理。亚德恩上个星期四意外宣布辞去总理的职务，话自己已经为国家贡献了一切。希普金斯在出席首次内阁会议之后对媒体说，他领导的新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对付几十年来最高的通胀，但他表示不会急于宣布新的政策。他说，新西兰人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当中绝对会看到生活费用问题将会是他们工作日程的中心，不过他领导的工党政府不会有很多时间证明施政的有效性。新西兰将在今年10月举行大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是显著落后在主要的反对党国家党之后。希普金斯星期日在被议会核准担任总理后说，他会将精力集中在处理国内事务上，但是未来访问中国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说，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对经济非常重要，未来访问中国将是他施政的一个重要工作，但是未有讲明他几时是打算访华。前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的律师在给国家档案局的一封信件当中说，上个星期在彭斯位于印第安纳州的住宅发现了有机密标识的文件。彭斯的律师格雷格雅各布在这份的信当中说，这些文档似乎是少数带有机密标识的文件，在上届行政当局任期结束的时候被不经意地是装箱运到前副总统的私人的住宅。美联社看到了这封信，彭斯的律师说，在拜登总统位于威尔明顿的住宅发现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一事被公布于众之后，彭斯与有处理机密文件经验的外部法律顾问是接触审议存放在他的私人住宅的记录。彭斯的律师在信件当中说，这位前副总统不知道在他的私人住宅存在敏感或者机密文件，而且明白保护敏感或者机密信息的高度重要性，随时准备并且愿意全面配合国家档案馆和任何恰当的调查。雅各布说，彭斯立即将这些被发现的机密文件安全存放在一个上了锁的保险箱里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29,000多名美国华人呼吁中国政府恢复仍然有效嘅10年签证，但系中国驻美使馆话目前仍然暂停使用，未来要视疫情而调整。我哋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佢认为中国春运加快达到群体免疫，有助脱离疫情嘅高峰。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拼多多入主北美市场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拼多多的北美版 Temu 最近入主北美市场，但市场对此的反应呢就好坏参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同你讲，这个应用简直太令人着迷了。天啊，拿你的钱包出来啦，这个 App 好危险。知道吗？你能够用好少嘅钱买到好多好多嘅嘢， 佢眉飞色舞地系咁样讲噶。佢所讲嘅一个半年前仲唔存在嘅网站 Temu， 自2022年9月上网以嚟 ，Temu 喺过去两个月已经成为苹果商店同埋谷歌商店下载量第一嘅免费应用 App。打开呢个应用 App 咧，最吸引人嘅地方，或许就系佢低到令你冇办法相信嘅价钱。一副联想公司嘅蓝牙耳机只要$7.59，一件女装嘅大衣$19，拖鞋$4.88，心形家用地毡$6.50，所有包裹都包埋邮费，并且有90日嘅免费退货期。Temu 系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跻身北美市场嘅最新尝试。自2015年成立以嚟，拼多多将团购同埋分享嘅理念融入去电商，令到用户同埋其他人拼单而能够以更加低嘅价格买到商品。目前拼多多嘅市值已经达到$1200亿，拥有雄厚嘅经济实力同埋已经巨大嘅载货量。Temu 嘅产品从拼多多喺中国嘅工厂直接寄到去用户手里边，保持其他供货商冇办法提供到嘅低廉价格。同时 ，Temu 喺市场开发期向注册会员同埋网红提供各种嘅代购券，只要佢哋能够喺社交媒体上推广 Temu 呢一个应用，佢哋就能够获得到免费嘅产品。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全球供应链管理主任尼克维亚斯对美国之音话：喺通货膨胀率居高嘅今日，所有供应链生产嘅费用，包括交通、后勤、原材料同埋人力，所有费用都上升晒。我哋会认为呢啲费用将会呈现喺产品里面嘅，然后你就睇到 Temu 拼多多嘅北美版，你不禁会喺度諗啦，呢度会有啲乜嘢嘅猫腻呢？佢哋係点样保持用极低嘅价钱去出售产品嘅呢？佢哋点样去吸收必须承受嘅损失呢？嚟到保持咁样咁低廉嘅价格呢？维亚斯问道。打开呢个 Temu 嘅网站，从服饰化妆品到家具装饰，再到家用厨具、后院嘅修理工具，到乐器电子产品， Temu 嘅分类可谓涵盖咗家庭生活中你可以諗到嘅一切必需品。呢啲产品嘅共同特点就系一个諗唔到咁平啊。文章开头提到嘅 OM Glashes 美妆博主推荐 Temu 嘅视频已经有10万多嘅点击量。佢推荐自己买咗31件嘅商品嘅，主要包括彩妆同埋儿童服饰，共花费咗$150，平均一件商品都唔使$3。同时佢仲为观看嘅顾客提供咗6折嘅折扣。咁就意味住 Temu 将会为佢提供更多嘅报酬。专注于零售同埋技术嘅咨询公司 Coresight Research 嘅分析师夏洛特罗斯柴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预计2023年美国消费者由于严酷嘅经济环境将会进一步减少消费，咁样好似 Temu 咁样嘅提供具有竞争力折扣价格嘅平台，可能就将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啦。同时 ,Temu 仲投入大量嘅资源进行市场推广的。最突出嘅一点就係通过赠与嘅方式去扩大用户量。Temu 利用包括游戏同埋各种推荐功能在内嘅策略嚟到获取新嘅客户，并鼓励现有客户继续喺自己嘅平台上消费。咁同拼多多喺中国获取新用户时所使用嘅策略係相同㗎。罗斯柴尔德话，登录这个 Temu 网站，用户可以通过玩游戏获得折扣、礼卡或者是积分，譬如玩转盘游戏你就可能获得到优惠券，超过$100再打个9折等等，促使用户更多地去购物。在推荐功能方面，如果用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推广 Temu， 那就可能获得代金券进行消费。我在 Temu 落咗单之后呢，分享到面书， Temu 就俾我$50去买嘢。位于加州嘅张小姐对美国之音话，仲有一单只係慢咗一啲啲，佢哋就俾我全额退款啦。 我觉得呢间公司仲系几大气噶。听闻采取消费者对制造商 C2M 嘅商业模式，利用拼多多喺中国嘅1100万供货商以低廉嘅价格批发产品。Coresight Research 嘅分析师罗斯查尔德话：，同喺中国嘅其他类似嘅平台相比，该平台似乎更加注重高质量嘅服务，包括更好的客户服务和产品质量。南加州大学的供应链专家维亚斯说， C2M 的供应链模式去除了中间商，这样能够帮助减少成本、供货延迟和可能的摩擦。不过在他看来，有得必有失。我的看法就是，世界上并没有免费午餐的，你获得这些东西一定有成本。维亚斯说，在这里这个几乎是一个层压式推销，你推荐五个朋友，五个朋友再推荐五个朋友，咁样一瞬间用户量就爆炸式增长。咁呢啲数据正系 Temu 想要得到嘅。睇睇500万嘅应用下载量啦，再谂谂 Temu 喺营销上所花嘅钱啦，你哋可能觉得呢个几划算。维亚斯补充话，喺 Temu 嘅数据安全方面，商业改进局同埋北美省前快报上嘅一啲评论，可能就给予我哋一啲嘅启示噶。用北美省前快报嘅用户话，确实买完之后咧，各种嘅大使馆啊、UPS 骚扰电话每日十几个。另一位匿名用户，2023年1月2号喺 BBB 上面咁讲：，我喺12月22号落咗一单银行卡，扣咗27.83美元，但系未有收到确认邮件。我打电话俾客户服务部，佢哋话佢哋嘅购物单中冇我嘅邮件。我12月2号再落一单，完全冇问题。但系而家我已经网上聊天室等咗成个钟头，冇人为我解决问题。Temu客户服务部喺1月10号嘅回复显示，呢啲货品已经抵达用户嘅屋企。而住喺华盛顿嘅杨小姐就冇咁幸运啦。我听朋友介绍咗呢个网站，睇到上面嘅嘢特别平，就落单买咗一啲嘢。好似系厨房用嘅抹布啊，冬天用嘅拖鞋啊，佢对美国之音话，但系喺用咗呢个网站之后，我嘅信用卡都俾人用咗啦。我唔能够肯定话就系呢一个网站唔安全，但系我嘅卡被盗确实系发生喺使用咗 Temu 购物之后噶。我先生亦都有同样嘅经历，佢亦都喺 Temu 上面买过嘢之后，信用卡就被盗用咗啦。杨小姐后嚟换咗信用卡，并表示唔会再用 Temu 呢个网站。独立网络安全研究员扎克爱德华兹测试咗呢个网站安全性噶。Temu 应用程序简直系数据私隐嘅噩梦，并且可能违反咗苹果应用私隐标签嘅标准。佢喺写俾美国之音嘅电子邮件中话，爱德华兹解释话，苹果应用私隐标签文件当中有一个重要嘅词条嘅。公司需要公布使用用户 IP 地址的数据类型，例如是精确的定位、粗略定位、设备 ID 等。如果一间公司获得到用户 IP 地址并将它储存，按照苹果的要求，它们必须公开这些信息。但是 Temu 并没有公开任何信息，爱德华兹说，所以单单只是它们获取用户 IP 地址并储存起来，他们就已经违反了苹果的规定。 Temu 对于公众披露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并且欺骗了部分消费者。这些消费者阅读了他的私隐标签，并认为自己可能获得在设备 ID 和定位上的部分私隐。爱德华兹说，目前 Temu 在商业改进局上的评分为 1.7 分，满分为5分。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面，针对 Temu 的投诉就有71宗。商业改进局的公关部经理梅勒尼·麦戈文对时代杂志说，一个新的公司在这么短时间内收到这么多的投诉是不常见的。南加州大学的维亚斯教授则希望消费者能够在低廉的价格面前保持清醒。他说，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我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数据和私隐。为了几件便宜货就放弃自己的私隐和数据，你以后可能面临一大堆垃圾邮件或者是身份安全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今年嘅春节适逢中国放宽防疫措施之后，感染人数激增，令到春运面临更大嘅挑战。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日前接受咗美国之音专访时话，在了解奥密克戎以及很多亚种具有非常强的具有免疫逃脱特性之后，科学家知道想要降低疫情高峰的唯一方法就是令到足够人去感染，因此中国春运有大量人口流动反而可以加快达到群体免疫的程度，去脱离疫情高峰有帮助，但是地方政府亦要准备好充足的医疗能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去保护老弱的族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松绑边境防疫管制措施之后，各国如临大敌，纷纷对从中国入境的班机或者旅客采取更多的限制或者是检测，就怕是侦测到的新的变种病毒株造成新的全球流行。加上春运期间适逢放宽防疫措施以及开放边境之后，很多的民众担心可能会加重感染浪潮。中国官媒新华社在1月14日提醒民众，春运期间应该尽量避免出行、举办或者是参加大规模的聚集活动，非要出门的话则是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减少近距离和他人接触，并且是做好个人卫生。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现有的最新资讯，中国流行最多的新冠病毒的是 BA5.2 以及 BA7 两个奥密克戎的次级亚种，占了中国新冠病毒里面的 80%，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验出是新的变种或者亚种。 XBB.1.5 是最新的奥密克戎亚种，在美国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流行病毒株，而它之所以会变成最主要，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传播速度比其他的亚种来得更快。纪俊辉表示，如果中国的疫情在短期间内无法将高峰下降，仍继续扩散的话， XBB.1.5 亦都有可能会变成中国的主流。纪俊辉表示，依据病毒变种的演化则需要高传播率加上低死亡率才能够具有演化的优势，如果致死毒是很高，将宿主都杀死，造成传播率低，这样病毒亦都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等于自我设限。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肺炎病毒不会消失，它的新变种或者是次亚种会长期跟人类共存相处。
未来有突变所导致一个这个重症率跟致死率更高的变种，这个可能性不能说完全。
纪俊辉表示，未来有突变港导致一个这个重症率跟致死率更高的变种，这个可能性不能够讲完全没有，但是很低。他说，因此多数的专家不会太担心中国放宽边境措施，但是仍然是要注意监督，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对中国旅客设限，就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资讯还是不够透明。
那我相信这个设限是短暂的、暂时的，就是说等到大家很安心说，
纪俊辉表示他是相信这个设限是短暂的、暂时的，就是说等到大家都安心，目前在中国未有出现更严重的变种的话，这些设限在没几年的将来应该会取消。上个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自去年12月上旬中国放宽防疫措施之后至今，是1月12号期间的染疫死亡的病例是59938宗，其中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是5503宗，基础疾病合并染疫死亡病例是54435宗。中国医政司司长焦亚辉并且表示，中国全国疫情峰值已过，目前感染人数已经呈现大幅度的回落。但是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ffinity 最近发布的报告说，1月13号是这波疫情的峰值，单日染疫人数是达到370万人，单日死亡病例是达到 2.5 万例。中国自12月上旬放宽防疫措施以来的染疫死亡人数累计增加到 58.4 万人。 Affinity 预计中国全境至四月底累计染疫死亡的病例将会达到170万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刚亦都表示警戒，中国发病高峰仲会持续到2至3个月，重症高峰持续时间会更长。纪俊辉表示，峰值是没有一个非常绝对或者客观的数值，因为峰值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病毒本身的传染速率，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的免疫能力。但是它的背后有一个原则，就是人口免疫力越高，高峰值就会比较快地降低落来。他表示，自从去年初欧美国家在面对奥密克戎，也是他的亚种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观察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和病毒传染高峰之间的关系，发现有一个规则可循。他说，当时还未有双价疫苗出现，欧美国家都知道原始疫苗无法预防感染，只能够防止重症以及死亡，这个亦都代表着在达到群体免疫前传染高峰是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当时欧美国家就开始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放宽疫情管控措施，例如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奥密克戎高峰大约是开始下降的时候，就立刻宣布室内公共场所不需要再戴口罩，这个是一个很胆的宣示。
我的观察就是说，他们在面对 Omicron 的时候，了解它的特性，知道唯一的办法要降低这个高峰，就是要让足够的人口去感染。
他们在面对奥密克戎的时候了解他的特性，知道唯一的办法要降低这个高峰，就是要让足够的人口去感染，因为疫苗没有办法防止感染。因此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一方面鼓励民众施打疫苗，一方面就将这个整个医疗能量集中在保护这些老弱。纪俊辉表示，当时美国已经停止做疫调，美国主要的染疫统计是来自地方院市卫生局，他当时也有接住跟俄勒冈州几个院市卫生局的主管接触过，他们说不止不做疫苗的调查，连感染统计都不做，他们只是将所有的重点放在防止重症以及死亡上面。
我现在是回溯去年这欧美的经历，他们采取比较松绑的态度来面对这个 Omicron， 等于是他们没有公然宣布，但是
在回溯去年欧美的经历，他们采取比较松绑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奥密克戎，等于就是他们没有公然宣布，但是其实他们的意涵就是令到健康的民众安全地去染疫。这样的策略之下，他们的这个高峰期就比较短，大概都是1个多月至到2个月，很快就去过了高峰期，然后就很快地落来。纪俊辉表示，相对一些在面对奥密克戎的时候仍然保持着某些程度管控措施的国家，就会将高峰期拖得很长。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台湾后来有松绑一些的规定，但是仍然是相对很严格，一直到去年12月1日才开始解除室外需要全程佩戴口罩的规定。
那这样的情况下，等于是台湾的这个Omicron 的传播期很长，拖得很长，我们没有一个明显的高峰，但是我们有。
纪俊辉表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等于是台湾这个奥密克戎传播期是很长，拖得太长，台湾是没有是一个明显的高峰，但是我们有很长的高月。纪俊辉说，中国亦都有很多优秀的流行病学家，他们都知道这些的事实，亦都知道这些的现象，只是他们在领导阶层决定要脱离清零政策之前，他们的意见都是不被接受，直到白纸运动之后，国家防疫政策转向，领导阶层才开始去听这些的流行病学专家的意见。纪俊辉表示，中国过度相信清零能力的结果，使到各级政府都是没有做好准备，不理是疫苗还是药物以及是医疗能量。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亦都想要仿效欧美，很快地开放让民众大规模感染，然后将高峰期一下子是飘得很高，但是亦都是短时间内就是降低下来。纪俊辉的他的推测就是他们想走向这个的策略。纪俊辉强调，在新冠疫情开始的头2年，或者还可以说感染率很高，代表防疫失败，但是到了第3年，当面对病毒是奥密克戎的时候，情况其实正好恰恰相反， 因为没有任何的疫苗能够阻挡奥密克戎的传播，它的传染速率非常之快，快到连中国这么严格的封城清零措施都未有办法挡得住。所以如果这个认知和心态去看中国春运，就可以了解透过人口大规模移动加速民众安全健康的感染，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面对 Omicron 就说不只是策略要改变，观念也要改变，就说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去阻挡它的传播。
所以面对奥密克戎就是说你不单只是策略要改变，观念也都要改变，就是说我们知道未有办法去阻挡它的传播，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健康的人安全感染。所以它倒不担心说它们的这个春运人口的流动或者可以加速尽快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程度。不过纪俊辉亦都提到，在这个背后仍然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该如何去保护老弱族群。因为中国年长者的疫苗施打率是很低，特别是春运期间大城市的感染扩大，并且加速传播到乡村地区。但是如果是放任感染又未有充分药物的准备的话，就有可能在春节过后迎来新一波的死亡，这点是比较令人担心。所以地方政府如何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去保护这些老弱族群是现阶段的重点。纪俊辉说，奥密克戎免疫逃脱的特性颠覆了医学界也是公共卫生学界的观念，因为过去大家认为打疫苗是为了防止感染，但是新冠原始疫苗对防止感染的效果是很低。当然新的双价疫苗虽然在临床实验上能够是防止感染，但仍然需要经过实际的人口流行病学的长期观察才能够知道真实效果。但是目前因为施打双价疫苗的人口还是不够多，时间也不够长，所以科学家对于双价疫苗防止感染的能力如何仍然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是他说依照目前的情况，疫苗的免疫效果无法维持很长，这个就是跟流感疫苗一样，亦都非常久性，所以需要定期去施打。纪俊辉估计至少在一两年内，我们每年大概会需要打两剂的疫苗。他表示奥密克戎亦都令到科学家是了解到人和人之间的免疫能力有很大的差异性，目前有少许的研究发现到有一些自然免疫力很强的人，即使是没有打疫苗，密切接触奥密克戎病毒也都不会被感染，相对地也都有一些人自然免疫能力是很低，即使打了疫苗产生的保护力也都很低或者甚至是没有。也就是说科学家对于人体免疫反应的差异性所知有限，除了已知的年长者、慢性病患者、服用抗癌症药物以及是抗免疫药物的人免疫力比较差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简单快速地去分辨哪一个是免疫力很高或者是很低的人，这个也是下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万九千几名美国华人在互联网上呼吁中国政府恢复过去签发的十年多次签证，并且消除前往中国旅行的所有障碍。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1月20号，中国驻美大使馆就此重申 ,2020 年3月26号之前颁发仍然有效的多年多次签证亦仍然暂停使用。但未来会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适时作出调整，并且说如果现在去中国的话需要申领新的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三年多来，很多华裔美国人急切等待着去中国探望他们的亲人，包括因为新冠肺炎而生病或者去世的年迈父母。我们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为每个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恳请大使馆考虑长期分离对很多华裔美国人所造成的情感和家庭的损失。这份发表在 change.org 网站上由 Samuel Wen Yan 在1月11号发起的请愿书是这样写的。鉴于中国最近的新冠病毒政策的变化，我们坚信家庭不应该分离这么长的时间，个人应该能够探望他们的亲人， 因此我们敦促中国大使馆立即采取行动，恢复翻所有以前签发的签证，并消除任何可能阻碍大众来到中国探亲的障碍。请愿书呼吁华人签署，来到帮助中国大使馆了解，让探望我们的父母和家人变得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的紧迫性和需要。截至到去1月20号下午4点更新文稿的时候，已经有29000多人在这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父亲在2022年去世，由于我的有效10年签证不被允许使用，我并没有机会回去看望他或者是参加他的葬礼的。我的损失和痛苦将伴随我余生。请愿签名人之一，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普莱洛的 Wendy Jiang 在评论栏里面这样写到，由于疫情10年签证暂停，但并未有被废除或者取消的，因此现在就是结束暂停，并向那些想探亲访友和恢复与中国合作伙伴业务的人敞开大门的时候了。另一位请愿签名的人居住在美国堪萨斯州欧佛兰帕克的冯国华是这样写的，所谓的十年签证是美中双方的一项互惠签证安排。2014年11月10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参加 APEC 峰会时宣布了这项新的签证安排，亦即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延长到5年，商业和旅游签证的有效期延长到10年。随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亦都宣布，中国为美国游客和商务人员颁发最长为10年的多次赴华签证。2020年初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中国外交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发文暂停了这个安排。中方决定自2020年3月28号凌晨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今年初中国决定重新开放边境，但这个决定仍未改变的。1月8号驻美使领馆发布通知，重申2020年3月26号之前颁发仍然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赴华签证仍然暂停使用。尽管在疫情最严重的期间，美国方面向中国公民签发的赴美10年签证一直有效，但是从未变更。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至少从两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国驻美使领馆已经开始接受新的10年签证申请。上个周末在微信上流传的一篇文章，作者说他在中国在华盛顿的大使馆申请前往中国的一次性签证，结果以外地拿到10年的签证。我的很多同业亦都登出广告说，1月25号纽约领馆重新开放签证大厅之后可以申请10年的签证了。位于纽约法拉盛的一帆旅游公司负责人张东梅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被告知现在可以在新的申请表格里面选多次，然后允许你填写120个月。你如果护照里面原来有10年的签证，现在又要去申请一个新的单次签证，领馆方面很大方地告诉你，我现在可以给你签10年的了。位于纽约的中国城旅游公司中环集团执行长孙坚说，在给你这个10年的签证之前，使领馆还是会很温馨地打电话给你来问一下，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我要在你原来的10年签证上加著作费。记者向中国驻美使馆的发言人发出采访请求，要求他回答在中国边境开放之后几时恢复返仍然有效的被暂停的10年签证，以及对2万多华人请愿书如何作出答复。在星期五1月20号下午，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以答问形式在大使馆网站上刊出了就中国政府几时恢复返原有10年多次签证的使用发表谈话。今年1月8号中国政府实施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越累越管后 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进一步优化了外籍人士赴华安排，恢复返审法定居、访问、过境、商务、团聚以及探亲和私人事务类的签证，但赴华旅游就依事由的签证申请暂不受理。2020年3月26号之前颁发仍然在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签证亦都仍然暂停使用，主要原因是其中有大量为了旅游类签证，后来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发展适时调整有关的措施，推动中外人员往来逐步走向正常化。需要特别讲明的是，持有2020年3月26号之前颁发仍然在有效期内的多次多年签发的人员，现阶段如果有赴华的需求，中国驻美使领馆将会视具体的情况为申请人审发新的签证并提供相应的便利。但是大部分持了10年 Q2 签证的华人本来拿的就是探亲类而非旅游类签证，恢复返他们仍然有效10年签证与暂不受理旅游类签证并不矛盾。而且中国驻美使领馆既然可以接受新的赴华探亲类型的年签证申请，包括新的10年签证申请，那为什么不首先恢复返现有仍然有效因疫情被暂停的探亲类10年签证呢？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你既然能够开放新的10年签证，那人地旧的10年签证既然并没有声明作废，那对那些这么多人持有10年签证的人是不公平的。张东梅说，独立法律学者、原美国律师协会法治项目中国主任余平说，这个可能同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的申请获取更多个人信息有关。过去申请签证要求很简单，不要求你很多信息，但是现在要求你好多好多资料，他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数据来到鉴别这些人。在中国驻美使领馆网站上公布的新的网上申请表格里面，有一项过去并没有的新要求，你的申请人必须完整填写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亦即填写高中之后的完整学习经历和从学校毕业之后的完整工作经历。所谓完整包括申请人的学位与专业以及工作时的职位与职责。申请一个中国签证比找工都要复杂，在请愿书上签名并留言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牙哥的邓清东写道，我们只是回去中国探望下老人家和亲友去小聚，为什么要求咁详细要描述到教育、工作、亲属甚至是收入的信息呢？学历太高或太低，收入太高或太低，就不符合申请签证的要求吗？我觉得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甚至是有些愚蠢的。余平说，这种做法恐怕隐含着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外交部门亦都迎合国内的所谓国家安全，通过这些复杂的申请手续进行信息的筛选。余平相信，既然是对等的签证安排，如果中方提出过多的限制性要求，将会迫使美国亦都作出相应的变化。实际上美中之间这项对等互惠的签证安排正受到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下如何演变的考验。2021年2月美国五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提出了签证安全法案，限制国务院不得向中国公民签发超过一年的旅游和商务签证，除非美国国务院向国会证明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某些行动，包括一、停止针对美国的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二、停止对台湾的挑衅和胁迫行为；三、撤回香港国安法，履行尊重香港自治的义务；第四、结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系统性压迫，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不过中环集团执行长孙坚认为，从使领馆接受新的十年签证申请并征求申请者同意注销旧的十年签证来看，其中就似乎证明了十年签证还有希望去恢复返的。张道梅认为，转机可能是在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现在联航和各航都在恢复航班，各航在春节之后1月25号开通纽约至北京的航班，联航好像在3月说 所有的航班都在慢慢地申请恢复航线。如果这样恢复的话，十年签证一定要恢复的。如果不是这么多航班出来没人坐啊。张东梅建议不急着回去中国的华人不要轻易放弃原有的十年签证。一个国家应该恪守承诺。在请愿书上签名留言的美国麻州波士顿的邓容写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言而有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山东雷丁汽车创办人李国恩近日实名举报，指控违反市昌乐园的县委一把手霸权，逼令企业虚报产值去博取政绩，引发了舆论哗然。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官方的数据造假不足为奇，但今次的指控如果属实的话，等于揭露了中共官商勾结、灌水经济、以博政绩或者是美化账目、诈骗贷款的套路。而雷丁汽车的兴衰亦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山东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恩近日透过视频入举报信，指控该省潍坊市昌乐县现任县委书记王骁逼迫雷丁虚报去年三至十二月的工业以及是销售产值，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业绩。
我公司从三月份到十二月份十个月实际营业额为20.5亿元，王骁让我们虚报到67.28亿元。
李国恩一月十四号透过视频表示，他的公司从三月份到十二月份十个月实际营业额为20.5亿元人民币。王骁令到他是虚报到67.28亿元人民币，多虚报了近50亿元人民币。他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对王骁进行调查处理，还昌乐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他说因为虚报营业额是属犯法行为，雷丁去年前两个月并未有配合，但是在王骁逼迫之下他不得不屈从，而且王骁持续地报复对雷丁断货，导致了企业破产倒闭。李国恩的举报信仲指出，雷丁今年原意是获得外部资金32亿元人民币的融资，但是昌乐县政府一直不愿意为雷丁提供抵押物的续贷支持，极大影响了投资机构的信心，迫使到融资的资金未有按照约定如期到位，亦都导致了雷丁现时是处于停工停产的困境。针对举报，潍坊市人民政府随即是发布消息表示，山东省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调查核实，不过调查五日来仲未发布任何调查的结果。美国之音致电雷丁汽车招商亦是服务等热线，但是线路都是表示受话方是无权接听，似乎已经遭到停话。美国之音亦都另外在李国恩个人的微博账号留言，但是未有获得回复。一位位于河南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姓经销商对美国之音表示，雷丁的财务困境恐怕要持续一年多，因为他的商铺在2021年底给予雷丁打过60多万元人民币的车款，但是雷丁一直是未有发车，亦都未有退款，双方后来虽然签了还款的协议，但是雷丁至今是一无钱，亦都未有履行。他说几个经销商都是告到过是昌乐县政府、潍坊市政府以及潍坊信访办的申诉过，但是官方亦都不理。他还说雷丁的新能源车不理是前期的低速车还是是近期的高速车都是卖得不错，亦都因为经销商对雷丁有信心，才会几十万上百万地是给予雷丁打款。
我做雷丁很多年了嘛，以前它确实是一个在营销方面、产品推广方面，它的车确实是卖得。
王姓的经销商表示，他做雷丁是很多年，以前他确实是一个在营销方面、产品推广方面，他的车确实是卖得是很好。全国400-500家的经销商，但是他就是突然一间是缺货，一段货从2022年开始就是未有发过车。他说经销商将持续讨债，不能够是应赔，因为这个都是他们的血汗钱。 雷丁传出配合地方官员提报虚报营收数据以灌水地方经济的成长。对此，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路易斯·马丁内斯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不意外，因为中国造假的数据不只是这一桩。
It certainly doesn't come entirely as a surprise. We do know that the credibility.
马丁内斯表示完全不意外。我哋知道中国诸多方面嘅数据可信度都系有问题，包括经济成长率以及其他嘅，譬如系污染等官方嘅数据。最近系睇人疑窦嘅，仲有新冠疫情嘅死亡人数。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tudied by academics, which is the fact that.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马丁内斯表示，学术界已经研究并且论证过的事实是，经济成长率经常是被作为是考核省市完成地方官员政绩的决策标准之一。所以这些地方官员有很强的诱因来作因的是提升经济活动，或者是到个头来虚报经济表现。他说基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地方政府握有是合法执照或者是招标发包等实权，所以只要官员一施压，企业或者是个人通讯很难不屈服。马丁内斯去年底曾经发布一份报告，说从卫星图像显示的各国夜间灯光的光明度和它的经济活动是具有联动的正关联，亦就是说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夜间照明灯是越亮，因为各国会建设更多的基础建设，包括路灯以及灯火通明的住宅大楼等等。基于此，他对比了全世界184个国家截至2013年前近2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及是夜间亮度的卫星图资之后发现，相较于民主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国家，恐怕都是严重夸大了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值，而且是虚报的幅度达到近 35%。 他说他们发现景气低迷的时候，官员造假的经济数据以追求执政绩效的比率会更高。马丁内斯表示，他研究得到的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当经济表现相对不好的时候，官员虚报的经济数据的动机就越强，也就是说当真实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 10% 至 15% 的时候，表现强劲的时候，数据灌水的动机就转弱，当是经济相对落后的时候，这样的虚报动机就是很强。虽然雷丁案是仲有待调查先至能够真相大白，但是马丁内斯话，如果李国恩的指控属实，将有助于进一步揭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如何灌水的内情。他说学术界虽然知悉中国的统计数据经常是有兜不拢的地方，但是他是对中国官方到底是如何灌水虚报的套路不甚了解。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是说，就他的了解，中国官方一向所谓的统计数据马杀鸡的手法，亦即是基于不希望经济成长率过度波动的前提底下，地方政府通常会将偏高或者偏低的经济数据稍微调解一下，以呈现较为平稳的成长率，所以高报或者是低报的经济数据其实都可能会发生，以免国内生产总值的涨幅是忽高忽低。就雷丁案而言，他说除了 GDP 灌水，地方官员逼住是雷丁虚报营业额美化账目的另外一个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取得资金振兴地方经济，亦都有利于地方官员的升迁。
那么希望得到银行资金，如果表现得很差，你拿这种财报你要跟银行怎么去借钱，所以可能是希望美化账面，让你能够获得借贷资金，获得借贷可能会让地方产业就不至于那么波动。中国向来是把地方经济的。
刘曼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希望得到银行的资金，如果表现得是很差，你拿这种的财报你要跟银行怎样去借钱呢？所以可能就是希望美化个账面，令到你雷丁能够获得借贷资金，或者是借贷的可能会令到地方产业的业绩就是不至于这么波动。中国向来都是将地方经济的表现好与坏和地方首长的升迁是绑在一起。雷丁案的背后透露出各企业的警为私企雷丁提供抵押物担保，而且雷丁2019年收购四川野马汽车的时候，亦都是由昌乐县提供13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令到外界不解佢嘅官商关系嘅纠葛。微博嘅一位大 V 博主明德先生就发文质疑，2019年昌乐县财政收入系 25.5 亿元人民币，佢系全县财政收入嘅一半攞出嚟为一家私营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破产，系唔系昌乐县所有嘅纳税人嘅钱就要攞出嚟为私人企业嘅经营管理行为埋单？呢位大 V 博主仲批评话，呢个唔系市场经济。不过中华经济研究的刘孟俊表示，美国的研究发现，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接近是企业高管或者是行政总裁 CEO， 为追求地方经济成长，表现往往比企业更积极，不理是招商引资还是企业的资金管道，都是他们的重点工作。刘孟俊仲表示，中国在2030年的碳达峰、2060年的碳中和的两大目标之下，积极发展新能源车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属于绿色消费，又符合中国内循环的需求，而且具有供应链很长的优势，可以造福塑胶等石化产业、金属等钢铁产业，以及是电池等化学品业，因此将会是未来各省市地方的投资重点。山东号称是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根据山东商报的报道，山东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企业在2021年高达 2.2 万家，全国排行第二，仅次于广东的 2.6 万家。刘孟俊说，雷丁的营运竞争力似乎是颇强，又位于山东这个供应链完整的制造基地，后世应该是颇为看好。不过问题恐怕是出在他的转型失败，收购了四川野马这个毒苹果之后，可能无力处置概括承受来的不良资产，包括负债或者是劳动力等等，导致了出现营运困境以及资金断裂。成立在2008年的雷丁曾经是老骆头的低速电动车市场的龙头，曾经在2016至2018年连续三年是蝉联低速电动车的销量冠军，2018年的销售额是曾经一举是突破120亿元人民币。不过这种的售价只是在几万人民币，利润亦都薄的微型电动代步车因为工艺、品质以及安全的疑虑，2018年成为了监管单位清理整顿的对象，导致了销量是瞬间大跌。市场人士表示，亦都是在这个监管收紧的前提底下，雷丁从低速车开始转型高速新能源车的市场，并且是透过收购取得生产的资质，只不过雷丁低估了它的造车成本以及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劣势，而且雷丁最新上市的高速车款虽然价廉好入手，销量却是很差，最终导致资金爆雷以及经营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及盟国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但是美国本身的武器库存就面临风险。有美国国会议员说，对于习近平随时可能发动侵略台湾，美国和台湾都还未准备好，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恐怕难以同时应对在亚欧大陆和印太区域同时爆发的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星期一1月23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指出，乌克兰战争敲响一记警钟，美国应该从历史的假期中苏醒，不应试图在战乱年代反复去兑现和平时期的红利。他说这个又回到了美国的拨款开支水平和为应对不止一场冲突去做准备，显然我们还未有准备好，美国的工业基地未有积极参与，我认为他们正在等待信号，主要是国会拨款和长年合同推动的需求信号，以便进行大量投资和开始生产，补充美国及盟友基于乌克兰的需要而提供的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